这里是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2月23号，公元2011年2月2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为西藏自由而走活动备受美国民众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中共自找麻烦；桑东仁波切表示，下轮会谈中国或许在等待新的首席部长接任；外界对能否改善尼泊尔西藏难民处境提出质疑；美国记者表示，趁达赖喇嘛健在解决问题是最佳选择。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知名独立活动人士金梅诺布于本月14号在活动途中不幸遇难后，居住在美国的20多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继续完成这一活动。活动一路受到美国民众的极大支持与关注。已故西藏独立活动人士金梅诺布之子丹增诺布和江丹诺布，其哥哥刚刚诺布，以及之前陪同金梅诺布开展这些活动的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员汪苏多杰等20多人共同参与了这次全程约300英里的为西藏自由而走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参与活动的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员现年67岁的汪苏多杰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毛泽东主席说的就是去毛人之家，那今天这天我都过主席用不
本月17号，数十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聚集在金梅诺布遇难的事发地点，举行一次祈福法会后，有13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从事发地点继续开展了为西藏自由而走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后来金梅诺布的哥哥刚刚诺布和两个儿子以及包括2名女性在内的来自纽约和明尼苏达等地区的部分藏人等，共计20多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汪苏多杰还介绍说，西藏独立活动人士金梅诺布之前向他表示，他决定在今年夏天将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组织学生开展一次徒步游行活动，随后将借用达赖喇嘛尊者在华盛顿传授10轮金刚灌顶的机会，再次开展一次为西藏自由而走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汪苏多杰表示，明天26号，活动将抵达终点站进行宣告结束，因此感到非常欣慰。尤其活动一路受到了美国民众、各媒体记者的极大关注和支持。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当局日前就维护西藏社会稳定上召开会议，声称将深入开展对达赖集团斗争，但是西藏流亡政府表示，中共的这一举动是在自找麻烦。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增设秘书长财神汪修说，
每日人用四句的当然取代人啊，对吧，那纯粹四句的个让人也不大为呢，那可能是两个人的家庭不得用的差不多，结果要嘛的这么多。
中共真的需要他们所说的稳定的话，就要落实宪法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条款，只要这些落到实处，就不需要开展这些令人头痛和复杂的工作。据中共媒体报道，会议上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还就如何实现西藏社会稳定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要求做好藏传佛教工作，有针对性加强涉及西藏的外交和对外宣传工作，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次任汪叔说，中共不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反而在寺院中开展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要求揭批达赖喇嘛，从而产生不满，现在又要说要做好藏传佛教工作，这是在自找麻烦。 谈到中共所强调的涉及西藏方面的外交工作时，次长汪修说，像尼泊尔这样小国上可能会起到一些效果，但是像美国和印度等大国上是行不通的，并强调这违背了中共自己一直挂在嘴边的一句干涉别国内政。贾庆林要求在西藏地区进一步封锁信息的问题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增设秘书长蔡振汪修表示，中共封锁信息是目光短浅的举措，就目前来说也不能完全控制信息，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运动都已经传播到各地，何况在更久的未来。中共当局于本月23号到24号间在北京召开了质疑会议，称部署未来五年内所谓西藏和四省藏区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共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统战部部长杜清林、所谓西藏自治区、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省的中共官员也出席了会议。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批部长桑东仁波切于日前在德国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就藏中和谈问题上，中国政府或许是在等待新的首批部长的接任。西藏流亡政府首批部长桑东仁波切于日前在德国接受德国之声的记者吴安利的采访时说，不管达赖喇嘛尊者是否要退休，藏中之间必须要进行接触和对话，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尊者不仅仅要同中国政府进行和谈，还将会同世界各国领导进行协商。就此事件上，达赖喇嘛是无法退休的。桑东仁波切还表示，虽然北京当局一直声称中国政府有诚意在双方间进行对话，但至今依然在推迟和谈的时间。或许中国政府是在等待新的首批部长的接任。当德国之声问及即将要选举产生的首批部长和达赖喇嘛尊者的退休言论上有何看法时，桑东仁波切则回答说，流亡藏人即将要选举产生第三位民选首批部长，而达赖喇嘛尊者已经表达要完全退休，因此这位首批部长必须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与此同时，自己认为达赖喇嘛发表退休言论正是时候，但对藏人来说肯定是一个重大的责任。桑东仁波切还表示，虽然西藏青年会等少数藏人还主张西藏独立，但是西藏流亡政府推行的中间道路立场已经得到了大部分流亡藏人，尤其是很多境内藏人的支持和拥护。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最后强调，中国政府或某些领导一直认为只要达赖喇嘛尊者不在了，西藏问题就会自然消失，但这是一种无知和错误的想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在中共的施压下，近年来尼泊尔当局不断打压当地西藏难民。分析人士就今后能否改善西藏难民的处境方面提出质疑。一名叫塞哈嘎的投稿人今天在亚洲时报上发表文章，谈及今后能否改善尼泊尔西藏难民的处境，说现在要说美国对尼泊尔施加的压力会起到作用还为时太早。同样，中国政府也显出强硬。文章说，西藏难民问题上，尼泊尔处于一个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面临国际社会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共政府的压力。日前，美国主管全球事务的国务次卿、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联络员玛利亚·欧特罗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同新任总理贾南举行会晤。文章提及这位美国官员的访问，说这显示美国政府对西藏难民的同情和支持。欧特罗已经呼吁尼泊尔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尊重当地西藏难民的基本权益，也承诺今后美国政府对尼泊尔西藏难民的安全和福利上将继续给予支持。另一方面，作者在文章中也谈及中共对尼泊尔的影响，说中国政府对尼泊尔施加压力，要求对西藏难民采取打压措施。 并强调为了对西藏难民采取更严厉的打压，中共政府在尼泊尔军警中还设立了奖励项目。文章提及日前欧特罗访问时，美国承诺向尼泊尔提供85万美元的资助，说尼泊尔受到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国家美国和中国的压力，也受到西方世界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保障难民的人权。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美国资深记者江杰最近出版新书《深红色的悲剧：达赖喇嘛如何征服了全世界，却输掉了中国战场》，建议中国政府必须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话，也趁达赖喇嘛健在之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是最佳选择。据美国之音报道，前往北京美国资深记者、美国麦克拉喜媒体集团驻墨西哥总部主任江杰于本月初在纽约出版新书《深红色的悲剧》指出，虽然海内外许多藏人主张西藏独立，但是因为尊敬达赖喇嘛，所以不公开跟他唱反调。因此江杰认为，一旦达赖喇嘛去世，再没有任何人能让藏人一致行动，年轻一代更可能采取极端的暴力行动，反而更危险。江杰说，现在中国很多领导人认为只要达赖喇嘛不在了，西藏问题就会自然消失，但他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江杰在书中还批评中国稀释西藏文化的政策。江杰说，1949年解放革命时，藏区汉人人口只占6%，现在已经达到了40%，毫无疑问这是稀释。问题是那些被稀释的人同意或是不同意这种程序，而藏人以及维吾尔族人不同意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反抗运动。此外，美国外交政策倡议组织人权与民主小组顾问艾伦伯克于近日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评论文指出，西藏发生革命后，达赖喇嘛尊者在流亡社区中着手推行民主选举等体系，而中国政府正在蓄意破坏流亡藏人的民主进程，之前还向尼泊尔政府施加压力，阻拦并抢夺当地西藏难民的投票选举箱等。艾伦伯克还批评奥巴马政府逐渐淡化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评论文指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布什执政期间，美国政府一直公开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支持，但是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政府逐渐淡化对西藏问题的支持。评论文最后呼吁美国政府必须加强支持由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流亡社区中推行的现行民主体制。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贾通策划撰稿的《旧西藏社封建农奴制吗》。堆兄的意思是小烟户、小户人家。本村堆兄共有75户，210余人，都是叫米波的属民。所谓米波，就是人头税的意思。只要他们自己或通过亲属，每年给自己领主交纳固定数额的税金，就可以自由流动，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给任何人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用当今中国来打比方，堆兄约母相当于流动的农民工，堆兄的身份也是世袭的，堆兄的子女生下来也就是堆兄。本村的大部分堆兄上辈子就来了，其实也可算永久居住在本村的居民，但是他们在法律上不算本村的正式居民，但是由于得到本村拆八门的许可才能住在这里，所以无权参与村庄事务的决策。还是用中国来打比方，他们相当于没有本地正式户口的人。以上听到的是贾通策划撰稿的《旧西藏社封建农奴制吗》，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组织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